会前诗诵，请大家低头默祷。阿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开始我们的会前诗诵，让我们一起来赞美诗162首。第一节。第三节，
当我跪在施恩座前，一切忧患皆变，甚至救主祝福我，重担待我何等周全。唱诗赞美救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靠主天天背负重担，在世路上直到天家。
我们继续唱赞美诗344首。344首。第一节，
主是磐石，我卧藏躲，暴风雨中你避难所，灾祸来临我的稳当，暴风雨中你避难所。说主耶稣为磐石做我避难所，如沙漠的如阴凉所，主耶稣为磐石做我避难所，暴风雨中你避难所。
第二节，
无论日夜我都交托，暴风雨中你避难所，怕仇敌不畏灾祸，暴风雨中你避难所，主耶稣为磐石做我避难所，如沙漠的如阴凉所，主耶稣为磐石做我避难所，暴风雨中你避难所。
第三节，
冷冷老师走起我，暴风雨中你避难所，我永不离这安稳所，暴风雨中你避难所，主耶稣为 我比那所如沙漠地如阴凉所主耶稣为磐石走我避难所暴风雨中你避难所第四节审判是如我常躲暴风雨中你避难所时刻扶住永远交托暴风雨中你避难所主耶稣为磐石走我避难所如沙漠地如阴凉所主耶稣为磐石走我避难所暴风雨中你避难所
我们唱这一首诗351首351首节
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我的力量能胜过试炼依靠天父走向走向供应我永不再恐慌与挂念哈利慈爱难测唱我高声他每天都安排几周全无论愁苦或是喜乐时刻都有宁静和平安
第二节
每一天主耶稣与我亲近每时每刻是格外怜悯我的挂虑主安慰与担当他的名是诚实与全能主保护他你让我宝贵他必亲自看顾和指引你日子无论力量越如何他的允许都是真
就一节
每当遭遇患难求助帮助坚信我主行事的允许无论信心软弱无助退步只确信主必安慰怜悯恳求主帮助我脱离忧郁平安思念都有主美意我一生也未将如何飞去直到今允许福地
感谢主会前诗颂到此一切荣耀归于主请大家预备心参加聚会
大家安息日平安，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安息日聚会，让我们一同起立唱诗305首。
为真神使我福不多敬爱贪爱世界厌乐难得深渊求圣灵全更新使我变为新人效法主耶稣榜样荣耀真神为教会使我家 不多关心，追星名利眼落难得深渊，求生灵全更新，使我变为新人，效法主耶稣榜样，荣耀真神。为圣灵使我宝不多祷告，为能多结善果难得深渊，求圣灵全更新，使我变为新人，效法主耶稣榜样，荣耀真神。为传道使我志不多出力，心得有名无实难得深渊，求圣灵全更新，使我变为新人，效法主耶稣榜样，荣耀真神。
我们现在在祷告当中，一起来祈求神的带领，使得我们能够明白他借着圣经所要传达给我们的讯息，也让我们借由在安息日里面的敬拜能够讨到他的喜悦。我们现在就请一同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阿们，请坐。奉主耶稣圣名正道，我们请一同翻开路加福音的第五章，我们请看33到39节。路加福音五章33到39节，那其实这整个场景呢，从27节就开始了。当时主耶稣招收了常常被人当成是罪人的税吏来成为他的门徒，那这当然导致了犹太人的领袖对于主耶稣的印象出现了改变，他们都会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角度来看待主耶稣，那如果主耶稣是一个好人，干嘛要跟这些恶人在一起呢？那当然我们从圣经里面都可以知道主耶稣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那当然这时候呢，主耶稣就把握了这个机会呢，来向自己的这些攻击的对象呢，说明他的目的。那当然也希望试图去纠正这些人错误的观念。那就让我们把这个事迹给读过一遍。我们请看33节。33节，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那些犹太人的领袖质疑主耶稣教导门徒的方式，因为主耶稣的门徒并没有按着当时犹太人的宗教习惯还有一般的人对于他们的期望而生活。那主耶稣呢，当然把握那个机会去解释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来教导他的门徒，同时也让他们明白主耶稣所带来的这个信仰里面的更新没有办法融于那些犹太人臣服的观念里面。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当然这也是会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学习的地方。在我们平常生活里面都会有很多更新的例子和必要， 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每天都会经历新陈代谢，那我们总是希望用很多的补品保养品，让我们从我们的皮肤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的器官啊，都能够有更快的更好的这个新陈代谢的比例，使得我们可以延年益寿。那我们平常生活里面一定也会发现到有一些我们的器具坏了过后，那我们有买新的好的一些物品来替换的必要。这样子的例子呢，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对于我们的心态还有信仰的追求。那就让我们一起从这个事迹里面来学习主耶稣所要传达给我们的讯息。那我会大致的把这个事迹还有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给解释一遍，然后我们再来从里面去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事情。好，那我们就先一起来看第33到35节里面主耶稣和那些犹太人之间的对话。在33节那里呢，那些犹太人就指出了施洗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平常都有禁食祈祷的习惯，但是呢，主耶稣的门徒不止没有这样，反而又吃又喝。那又吃又喝呢，常常会被认为是放纵的表现。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主耶稣的门徒以及主耶稣呢，就被这些宗教领袖呢推到了另外一个敬虔的对照组里面。那两个极端摆在一起，一个是敬虔的，一个是克制自己的情欲的，另外一个是放纵情欲的，不敬拜神的。那当然这个都会让主耶稣选召门徒还有主耶稣的这个训练呢遭到很大的破坏。那我们当然这时候呢可以先去想一想，到底他们所讲的这种禁食祈祷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会一起来看，简单的来了解圣经里面关于禁食的一些观念，以及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在禁食的时候呢有哪一些做法。那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有谈到很多禁食的目的，比如说当我们期望神的拯救或者是希望神的宽恕的时候，那人会禁食，又或者我们想要求神迹求神的感动，那当然也可以禁食，又或者我们立志或者希望神可以差派我们去做哪一些工作，那当然也有这个禁食的必要。所以这些都是禁食的很清楚的很重要的目的。那当然也有些时候禁食是以一个盛会的仪式而存在，比如说一些节期啊，很像在赎罪日的时候，那百姓就需要禁食。那这个不一定是基于上面的这些目的，那只是因为那个是节期里面的一个礼仪。那在犹太人当时也会想要在纪念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那四天里面呢，以这个禁食来当做这个纪念仪式的一部分。所以这在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呢，不是很陌生的事情。那他们的一般上的规律是这样，他们会有立场的不一定有明确目的的禁食，特别他们会选星期一和星期四。那我们透过很多福音书里面的例子，我们都可以知道主耶稣怎么评论这种出于习惯而没有明确目的的禁食。那当然在主耶稣的谈话里面呢，这些都被贬低都被弃绝。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我们在以赛亚书58章3到7节里面已经可以看到，禁食只是一系列的宗教心态的调整的外在的形式表现。那如果空有外在禁食的动作，但是却没有搭配内在的这个宗教心态的调整，那这个其实是没有用的。神看人的内心，神不像我们人这样会被表面的动作所蒙蔽。所以如果没有办法表里合一，那禁食祈祷这个宗教动作不止不会被神所纪念，反而会被神认为是虚伪，那讨不好 讨不到神的喜悦，反而惹动了神的愤怒、哦、所以主耶稣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34到35节这里，主耶稣就谈到了当时是不是一个进食的时机。所以可见呢，主耶稣其实非常的明白，一个没有正确的目的，没有实质正确的动机的，也不考虑时机的信仰的动作呢，那其实很有可能是错误的，那至少在这边是多余的。好，那我们就来看到主耶稣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在34节这里呢，主耶稣就谈到了一些特定的时刻呢是不需要进食的。他谈到了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不需要进食。那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对同一个事情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进食其实象征着哀伤。那这很显然哦，跟当时犹太人所知道的圣经的教导，还有他们平常的惯例呢，是一样的。在圣经里面呢，其实就已经有多次的以新郎和妻子的关系来表达神怎么样看待以色列选民。那在很多关于弥赛亚的说明里面呢，这当然都是神在后来的拯救，特别是引导百姓脱离了被放逐，能够回归故土，能够重新复兴起来的时候的一些很重要的象征的画面。所以在那些时刻呢，当然根本就不需要哀伤，这个意义是很清楚的。那再来呢，犹太人其实从圣经里面也知道，除了那些需要以进食来当作仪式的节期之外，那其实其他庆祝节期的时候呢，应该都是欢喜快乐，应该要大吃大喝，而不是进食。那在很多犹太人当时的文献，还有他们对于律法的解释里面，他们其实也都清楚的知道这一点哦，所以会明明白白的写下来哦，在节期还有安息日的时候是绝对不能够进食的，因为在那个时刻如果还进食，当然是怀疑神的话。我们去想，如果真的要进食，应该是在这些神圣的时刻之前，在我们预备心的时候，我们就先来反省，而不是之前都没有任何的反省，然后来到节期的时候，应该快乐，应该去享受神的同在，神的拯救的时候，还在那边哀伤，还在那边进食，搞到自己没有体力，也破坏了整个欢腾还有神圣的气氛哦，所以时机、目的、心态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哦。那当然也是主耶稣在这边所要去拿捏的。那当然在再来看到35节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更加另外看到的这一点，在其实主耶稣他并没有反对进食只是主耶稣他认为这个时间要正确。那他谈到了一个时间，就是新郎离开，那这个其实是中文和本翻译的不太准确的地方。那如果是直译的话，应该是新郎被人带走。那这其实呢，或许回应了以赛亚书里面所传达的一个形象哦，就是神的仆人其实会被杀害。那这当然或许指着主耶稣他被杀害这件事情。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施洗约翰在论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也有谈到新郎结婚的这件事情。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哦，比如说在启示录里面哦，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弥赛亚羔羊他娶妻，就是这个世界的终末。那主耶稣当然自己在很多的比喻里面哦，也谈到了这个主人要去筹办这个婚礼，会有一段时间不在。 所以这些例子呢，其实都可以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跟这个新郎的密切的关系。那在约翰福音的16章里面呢，主耶稣也曾经告诉他的门徒，他死了然后复活的中间，门徒当然会有这些哀伤的表现，这当然都是我们可以去理解的。所以主耶稣他并没有否定和拒绝禁食，只是他要求这些宗教行为有正确的这种执行的态度，然后目的还有这个时机，而不是流于表面，那甚至是错误的表现。那我们也知道，当时很多的法利赛人他们在禁食的时候常常就是只是为了做而做，那甚至有一些呢是为了要立自己的意，为了要自我满足，要追求自己的虚荣心，所以跟别人比赛。那这个当然在主耶稣很多对于法利赛人他们的攻击里面呢，都可以清楚的让我们看见。那当然呢，主耶稣不希望他的门徒会重复这些法利赛人的错误。那接下来呢，主耶稣在36节里面呢，就用了新旧难合的比喻，那进一步的来说明这件事情。那在36节这里呢，圣经很清楚谈到这是一个比喻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哪里是一个比喻，这明明里面有三个比喻嘛，一个是讲衣服，一个是讲酒，一个是讲人怎么样喝酒的态度啊，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圣经说一个比喻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这三个其实是一套的东西，讲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概念，主耶稣只是用了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这个形式的内容，但是都是要表达同样的东西。那这当然也是我们在理解这个接下来的经文还有这个比喻的时候呢，要有的一个观念。好，那我们就很快的来看到到底主耶稣在这边要讲的是什么。那我们会先来说明这些日常生活里面的东西的状况，然后我们再来看主耶稣他基于当时的那个环境所要表达的意思。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衣服的部分。在这边呢，主耶稣谈到如果应对一件旧的并且破了的衣服，人会怎么样处理。那主耶稣谈到呢，人其实不应该把新的衣服撕下来然后缝补在旧的衣服上面，因为这个会两面不讨好。那我们都知道呢，新的衣服呢它缩水的这个程度会比较大，那旧的衣服呢其实经过多次的洗，所以呢这个已经可能缩水到已经不会再缩了，所以把新的衣服缝在旧衣服上面呢，那再去洗了过后当然就会因为缩水拉扯，结果就让本来已经旧了破了的旧衣服破得更糟。那为了要补这个旧的衣服，那牺牲掉新的衣服，那新的衣服如果没有这么去除，没有想要去补旧的衣服的话，它还是完整的好好的一件呢。所以这样子勉强把新旧凑合在一起，新旧的衣服都没有了，到最后一无所有。那再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的去处理新酒。那新酒当然所指的就是，把当季的葡萄酿成酒，那它还没有充分的发酵的那个阶段呢，当然就被称为新酒。那已经发酵到成熟的时候，那当然就已经就是正常的酒了，那如果停止了这个发酵的过程，那把它存起来就变成陈酒，就是旧的酒。那如果继续的发酵，那到后来发酸，那就变成了醋。在这个酿制还有储藏新酒的过程当中，那很难免的，那个液体会释放，大量的气体出来。那主耶稣当然就是依照着这一个当时一般人的生活里面都会有的经历，去说明这件事情。那如果是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 我们也知道旧的皮带啊，它其实是用羊的皮来缝制而成的，那新的皮囊当然它还没有硬化，所以它还有比较大的张力，那它可以容许这个气体从这个新酒里面不断的冒出来啊，所以它的体积还有伸缩性，就不会胀破。那但是一个旧的皮囊啊，它经不过岁月的摧残，迟早都破的啊。这时候还把新酒装进去哦，那当然加速了它的破裂，那也错没有办法哦，继续的来酝酿以及保存这个新酒。那到最后呢，是皮囊和这个酒呢都失去。那这当然也不奇怪了哈，我们看到约伯记32章里面呢，约伯就用这种新酒在酿制的过程当中哈冒气的这个状况哦，来说明自己哦内心里面哦的激动到怎么样的程度啊，那这个随时会破。应该是很多犹太人都能够明白的事情。所以当主耶稣谈到了这两个方面的新旧难合的时候呢，那其实主耶稣他就是希望当时的犹太人可以去明白谁是新谁是旧，那以及旧为什么没有办法跟这个新去合。那当然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继续的维持在这个生活里面的部分，因为这确实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旧的比新的好的。比如说我以前小时候听过一首民歌了叫做新衣哪有旧衣好，它讲的是妈妈在一个孩子小的时候为孩子缝制的衣服，对孩子来讲就是爱的记号。那后来孩子长大了，因为新的科技可以去买纺织机仿出来的衣服，但是新的衣服替代不了母亲的爱。那不是这样嘛，我们讲的并不是这种，也不是说今天酒越久越古老越香醇，或者是古籍古董越老越有价值。我们所讲的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旧。那在这边呢，很显然的主耶稣所讲的旧其实是生命力丧失的一些迹象。一个皮囊在正常的情况底下应该要有伸缩性啊，但是它已经失去了它的弹性，当然它就失去了它本来的功能。所以在这边里面其实主耶稣要讲的并不是时间的新旧的问题，而是生命力机能丧失的一种状况。那换句话说呢，其实这个旧本身呢就已经是一个问题，新的东西的出现只是触发了大家去发现旧的东西的瑕疵。那你没有把一个新的布缝在旧的布上面，旧的布本来就已经破了，对吗？不是新的东西跟它缝在一起拉扯出更大的破洞才让它破的，它本来就破的，皮囊本来就旧的啊，所以生命力的丧失，它本来的瑕疵早就已经存在，那新的东西激化出大家对它的了解，但是呢，这些伤害不是新的东西造成的。那当然主耶稣要谈的这个新呢，就是指的是他自己在这个犹太人的信仰里面所要带来的更新。那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所带来的新呢，常常都被犹太人当成是离经叛道的表现，但是在马太福音5章里面耶稣说得很清楚，那些旧约的真理他不止没有要废掉，反而还要成全，他把很多人遗忘的，他把很多人误解的都给讲解的清楚，他也进入到很深的内涵，让人不要只是满足于表面的遵守。所以其实主耶稣的更新对于当时犹太人去经营自己的宗教信仰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可惜的是在两约之间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犹太人都有很多错误的观念，那也因为思想的僵化，所以呢在遵守律法的时候呢有很多的错误，那太过形式化，那不去注重内涵。那像刚才我们也谈到了 会把这个当成是求自己的意的一个表现。那当然有些时候他们会添加很多很多自己的见解，形成了传统，而这些传统有些时候可能会偏离本来神的道理的本意。那主耶稣当然反对的，要破除的不是他自己在以前告诉先知的话，而是要破除人的传统还有这些僵化的做法。所以这种新的东西呢，被当时的人误解，以为是要偏离神在过去所交代的真理。所以这当然就是一个当时的人的生命力丧失的一个表现，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这种明辨的能力。那当然在这里的这个新旧难合呢，其实就谈到了那些人对于主耶稣所带来的这种更新有怎么样的态度。他们不止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反而会因为跟主耶稣的这些表现的差异呢，那激发出他们的反扑，他们的愤怒。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其实会看到到底这个可以带给我们怎么样的讯息。那在这边呢，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39节。那主耶稣其实谈到了人喝过了陈酒过后不想再去试新的东西。那当然这是主耶稣所要讲的那种僵化封闭固执的表现。他们已经不想再去接触，不想再去尝试其他的可能，哪怕那些可能不一定是坏的就像在这里这些新的东西反而是好的一样那当然我们从圣经里面其实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旧的东西，这种生命力，这种功能意义丧失的状况比如说只是满足于表面的字句和形式，却不去看神的道理的内涵，但就是一种。再来呢，已经停止了更新那当然其实也是表示那个东西已经坏了，衰残了这些当然呢其实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这种状况的存在。所以主耶稣透过了这个比喻呢，又来表明他所带来的一些变化，那一些偏离犹太人平常的传统习惯还有期望的东西其实是对的，是好的反而这个东西这些它的表现呢，激化出了那些犹太人的错误。那犹太人更加应该在这个时候呢好好的去反省而不是固步自封不肯再去更新和求进步。那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呢，当然也可以给予今天的我们很多很重要的提醒那刚才我们现在就来一起去思想一下。我们刚才其实有谈到这个形式化是一个很糟糕的问题，那它是在这边里面主耶稣所要讲的旧的一种。那我们其实都知道有些时候人在遵行神的道理的时候会很死板，会很单一，没有变化。这个其实呢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因为我们以为东西很简单，然后忽略了它的复杂性还有它的丰富。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有很深厚的意涵，我们把东西想得很简单，有时候可能是天真，有些时候甚至更多时候其实是愚蠢。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常常会鼓励我们要反复的去思想不要想了一下子就停在那里了做东西也不要只是满足于外在的形式，然后去忽略了它的内涵。所以呢，这个当然是我们在这边呢要很好的来提醒我们自己的地方。那今天一旦呢我们没有再继续的想要去思考的更加的深入，那当然呢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只是抓到表面，并没有真正的去实践出它的内涵，那当然也没有办法充分的得到 隐藏在里面的、哦、这些神的期望还有他的福气、哦、所以这当然是一个我们要去留意的地方。那特别是、哦、有些时候、哦、在一些人的观念里面呢、哦，可能还是会很反智的、啊、会把很多的东西想得太过的简单，这个其实呢都是偏离了圣经里面的道理的、哦、一些表现啊，这当然是我们要去注意的。那当然我们这时候呢就连带了再去看另外一件事情了，为什么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表现呢？那刚才我们所讲的那种无知了，那可能不是有恶意，但是有些时候呢这样子的一种臣服是有恶意在里面的。比如说有些人呢可能是自满，带着一些骄傲，那觉得自己有的东西，觉得自己懂的东西，觉得自己的当前的表现已经足够好了，那所以因为这样呢当然就不觉得还有进步的空间，我都100分了，我都已经完美无瑕了，你现在来告诉我其实哇还有另外的50分，那表示我现在就只有50分，哇谁跟你讲。所以有些时候人的这种骄傲自满当然限制了自己，当然有些时候这个可能也跟我们的固执、哦、有关系，那这当然会导致、哦、我们抱残守缺、抱着那些已经明显的坏掉的东西、哦、但是呢就是不想改、那这或许也可能跟我们的自卑的心理有关、当别人的进步，当那些新颖的东西凸显出我们现在的落后，我们的不足，那我们可能就因为这种自卑呢、哦、被激化、哦、变成愤怒、啊、那我们害怕被挑战，我们害怕要去求进步的时候被显出自己是一个弱者，我们害怕自己落后于别人，所以这些种种的自卑感呢可能会让人用错误的方式去回应，那当然把对方妖魔化，然后来合理化自己的落后呢，是很多人会有的一种逃避的心理。那当然在这种情况底下呢，越封闭我们就认为越好，越新颖越进步，就会被认为是旁门左道。那这种在华人的观念里面呢，当然其实很常见的、哦、我们读很多的书其实都可以看到、哦、这些作品里面、哦、怎么去嘲讽那些掉书袋的、那些老人家啦、哦、他们那种尸骨不化、其实害到自己、哦、也害到那个时代的人。所以这些当然在不只是我们平常生活里面我们要去思想、哦、在宗教信仰里面、哦、当然也是一样。今天如果我们也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负面的推动力呢，来产生出我们的这种守旧封闭，那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更加去小心的地方、因为它真的很有可能会爆发出更多的问题，那我们真的很有可能像犹太人那样、抱着错误的东西，抱着不完整的东西，但是以为这样子就最完美了，然后错过了很多应该要有的更新，那 要有的改变，这当然是很可怕的事情。那当然我们 也很害怕在教会里面当神向我们揭露很多他的道理，当神不断的引领我们去应对新的时代的变化的时候，那还会有一些人因为这种抱残守缺反而成为教会不断的往前行去应对新的环境新的状况的绊脚石，那这种扯后腿呢其实是很糟糕的、哦、所以这当然都是我们在这边里面、哦、要好好的来思考的地方。那在这个时候呢，当然我们就要看另外一点，那在这第三点里面呢，我们一起去想一下，其实分辨是非常有必要的东西。主耶稣他所讲的道理被当时的人认为是新道理，但是他们认为这个是有权柄的，比文士讲的还要好。 那主耶稣自己也说啊，他给的一些指示其实是新命令。那很显然的，这些新的例子都是对的，都没有问题。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新的啊，我们没有听过的都一定有问题。那当然也不是因为这样啊，我们就随随便便的接受一切新的东西。所以这当然是一个我们要好好的去拿捏的地方。那源自于原来的内容，但是有新的变化，因应新的客观环境而有的那些差异呢，这个应该是对的、啊、就像主耶稣他们所表现的这样。但是呢，如果那些不同、哦、不是更加深入，不是因应新的变化而有的、啊、一些演进，那而是完全不一样的来源，那这个当然就有问题了、啊、所以保罗当然也会不断的去提醒信徒、啊、要去小心那些跟他们所传讲的、啊、不一样的真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当然我们就一定要看到、啊、这个谨慎思考还有分辨的必要。一昧的拒绝新的东西当然是不只是可惜，而且是一个错误、哦、那我们这时候呢一定、哦、需要 小心的来分辨，那免得自己、哦、因为想要求进步而走了错路、哦、或者是害怕被错误的影响而限制了、哦、继续的去进步。所以怎么样让自己、哦、不断反复的去思考神的话、哦、变得非常的重要。那在这时候呢，我们就顺带的来看第四点。那要让自己呢继续的正确的去思考，我们绝对需要圣灵引导我们，赐给我们智慧来明白。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救呢就来自于生命力的丧失。那生命力当然绝对需要圣灵的充满，更新是圣灵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哦、所带来的改变。肉体的衰残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哦、吃再多的补品、哦、用再多的面膜，不好意思、哦、这个是逆转不了的、哦、所以肉体的毁坏我们逆转不了，但是内心呢却能够一天新似一天。所以怎么样在自己的信仰生活心态里面靠着圣灵历久弥新，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去学习的地方。那有了这种属灵的能力的更新，那当然我们的生命力就继续的旺盛，那当然我们就不会陷入这种沉浮的状况，那当然我们也都能够靠着神的带领、哦、去回应在我们平常生活里面的那些新的变化。那我在这边简单的做一个总结，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主耶稣被当时的人质疑的地方就在于主耶稣偏离了很多犹太人的那些错误的臣服的观念。那主耶稣就用了这个新旧难合的比喻呢去谈到了很多旧的那些表现其实都是错误，那他的这些错误呢就在于他们的生命力的丧失，流于表面，那还有那个错误的动机目的等等。那主耶稣所带来的更新呢是正确的，也有着好意，当然他激化出那些人的落后，引起了那些人的反扑。那主耶稣当然是希望那些人能够从那里呢去思想自己的错误，那也但愿我们呢能够从这些人的错误还有主耶稣的提醒里面来明白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要不断的更新、啊、我们千万不要很随便的、啊、看待圣经里面的道理，不去深入的思想，那我们更加千万不要因为自满、啊、或者是自卑而拒绝了神期望我们的进步和更新。那当然我们也绝对需要清楚的来分辨、因为很有可能这个贪心的 探索心智的路呢，有可能会走差，所以怎么样靠主来继续的分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只要不断的让圣灵充满我们和更新我们，我们绝对就有这个足够的生命力去历久弥新。那但愿主耶稣的这个新旧难合的比喻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不断追求进步的这个推动力，也让我们教会里面世代的交替能够更加的和谐。那我们现在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我们一同起立唱诗93首，唱诗93首。
欢喜快乐知良辰，因为去就更新。外体虽然渐毁坏，内心日日欢喜。脱去从前旧行为，穿上向神新人。真教灵宝同欢唱，哈利路亚阿们。欢喜快乐知良辰，因为去就更新。过去凄凉真可怜，今天富足欢喜。过去零里多几颗，今得飞干丰盈。今天身心都舒畅，灵歌颂赞真神。欢喜快乐知良辰，因为去就更新。昨天心里多沮丧，今得淋漓真心。昨天失败起堆积，今日胜利光临。统领今后多努力，引人起家归真。欢喜快乐知良辰，因为去就更新。一切譬如昨日死，以后譬如今生。从前显然不结果，今后殷勤更新。天天生活在主里，成为属灵万人。
在结束的祷告当中，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我们当然会担心很多的求知进步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犯错，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把固步自封、顽固、封闭、自满、骄傲、自卑都把它当成是在信仰里面的坚持和忠心。这个当然都是我们需要靠神来清楚分辨的地方，免得我们以为我们在讨神的喜悦，却在神的眼中是那些衰残的要被唾弃掉的东西所以我们继续的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我们也求神圣灵充满我们，不断的让我们得着和他心意的更新。我们现在就请一同跪下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使我变为新人，效法主耶稣榜样荣耀真神。阿们。
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安息日聚会到此，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也愿神的福气临到在座的各位，大家平安。